建筑就是建筑中心，就是建筑中心，不要紧。他叫做一直发电，你要一直发电就是发电管，如果你正在的一直发电，相中的是生理意思，像是在卫生中啊，卫生中是八个词，八个词那都是半数的，那都是算是正式的，那还叫做卫生用的，给它加到生理量。
汉族的想法没错，
但中国的汉族呢，他不一定是顶尖上说一个名词，他统统不要，他统统是拿这个世界上的方言词话在看到的。汉族的最高目的就是想法没错，一做就是这么一下子，想商量那么一下子。就是你说着说了半天了，想上一座是怎么样，就是最高目的是怎么样，最高的目的也就是那个太祖一生当官，建筑主义一生发现发现什么生命，这个名字不一样，为师你叫声不是都没有，为师少义，为师是才才子，从开始就没有少一，就没有少一，没有出手，万在相同，翻一万都万在相同，名字不同，还有事实万在相同。这底下再说这个名字不同，而事实是同的，一个比喻，论语比的多。那个鲁豫大夫他是传奇出身，他是明朝末年。就是由于皇帝做的地方的地主，毕竟皇帝根据就是皇帝自己地方的地主，越北京越燕京越顺县，这一个北京有个三个名字，也叫北京，也叫燕京，也叫顺县。这三个名字不同啊，没有两个地点呢，就是一个地点。有盛产北京，其燕京为平陋，陋来者，如之其必非耻也。是有个人盛产，盛产就是大有才说，大将才将，将厉害呀。好像说会说就给他这么盛大大太大，他什么他北京就是北京啊，是皇帝的京都，那怎么样了不得，怎么样了不得。可是啊，有人说是严重啊，严重有什么了不得，其实那个严重啊为什么弄来，那跟北京比不得。哎呀，那北京是皇帝的京，我的燕京算什么？那真是很贫陋，很卑微。那么这个人在这儿分辨，你知道，地北池就是已经被人家淹掉，这个池叫地不发酵，就是你在那说你的道理，这旁边这个人不赞成，池子一闭，就大鼻子口腻的，用鼻子笑，不是用口笑。是，这是极不厉害，不战胜的，一定要被是被人家讥笑。被形象分过，南北是当着会议室，到这儿一号到这儿，现在弘扬符号的法师，形象分过。这才是用的符合音，谁那个用处？讲法性呀，你就法相不好；讲法相的呢，又是就法相不对。这样等于符合音对。南北书房就是个传统，南尊北贱，都是建立，都建立一个党派， 你损耐久我是赔偿。所以意思呢，总共是一座富的房门，你把它去分作八项八项建造，分为总共房子，一下回房子。总共是一个上楼，分南上北下两个上楼。跟那个省判北京和其实那个严嵩那个人有什么不同？这一段话他把它说明了，乃晚明凌凤大师之言。我前边印证这一句话，太虚大师说，我前边印证这一句话就是晚明凌凤的晚年，凌凤大师就是如意大师，如意大师不能去找出来咱就是印证凌凤大师他的话，不仅是皇帝人，他在这个如意大师这一段话印证出来了，我就是太子大师之后，情况我在比你们陪皇来带来的，讲一讲说一说。南山中曰：元宵节起，家乡中曰：五载正乱。海外中曰：分不生夫妻，分不生夫妻心。骊山中曰：是心是父，是心若父。这一而已，小虎大虎劝虎是虎偏虎怨虎，幸无为成局也将军愿意。大夫那时候现在都问人了，我们南山中那是小生，那个三论八讲嘛是全教，就是很大夫。我现在一个五级大夫的人到我的厨房给你证明，南山中他主张的是元宗建基，元宗建基不是元宵的法门，你只能在他记载的小生。家乡中就是三人中，他说是他亲自的五代正官，五代正官就是元宵的正官，海元宗就是镇元宗就是女宗，他说分不生菩提心，分不生菩提心就是元宵的正官。骊山宗就是净空宗，他讲究的是舍心舍父舍心舍父，这提心提父不是元宵的道理，这一而已，你自古一说不妨一而已，并没有两个法，就是一个法。你再是个一个宗派，他最高的一个名叫就是元宗建基，人才升官，这就是不提心。是心是父，是心所父，这些他们所中的最高的这个目标，最高的目的，最高的这个理论。你去听人家，他是小圣不大圣，你说南山宗是小圣，他愿意见第一个那个山的小圣，是全部是师父。那个三六宗他所讲的一点正道，你们说的是全教的。天湖也不哪一种是天教，哪一种是元教，所以我说这个八个宗派你不能去分辨，完全是元宗教，就是主教，那也就是说大主教，幸无为成虚皆相别，你不要作为一个成虚皆相的这个演说，成虚皆相嘛，你的中国人对两个人都是查不出来，你的脑子吃不了你的心吃不了你的心，中国人对吗可以讲得通，甚至他的路讲不会讲错，这个数据别讲，甚至路讲也不会讲错，你 种燕子秀的那个表现，一定要告诉他的兄弟，这个我们不是改造，不是相处的，他吃苦啊，也是有依赖。那个民族不知道他吃苦啊，他饱。这个重新这个学习学不学啊，受接受。前面那个人传的都是虚妄的呀，虚不的呀，不是接受。你可要接受他的虚妄。这个圣水下面的这个一样，你想想什么会想？你在那上台里边有一个人在那大声叫一声，这边有个回响的声音，回响的声音，他没有个人呢、啊。在那儿做那个箱子，是有第一个人是叫一声，那个山谷里边起了个回响，那个回响是很小渺的，那个是你在接他的箱子，你以为他是谁？就是前边的人听的不对，听人错了，你还听，接接受他的错误的道理。这就是初心思想，我信你不要，我很信赖你，你不要说这个话，就是初心思想不好。那么讲到这儿了，就是讲的东海南六省丛林大葬，我不讲完，也就是你讲到我们东海。现在呢？在江的第七章，张孟买的大圣中还有，张是七章，孟是孟子，满是满洲，是还是中外，但是他是中外的先帝，他的文化，他的生活都跟内地不同。佛教是没有两个佛教了，但是到了他们那个地方，完全变成一个宇宙。我们这种内地的佛教也不相同。现在讲一讲，先讲先帝，西藏大乘佛教，孟子大，满洲大。
Lord.
们要不是局长自损自伤来了，我们外行人找了局长去，第一个犯错误就是不心疼的，他自己太高，空气虚弱，你除了去会不得来，会得来不去，肯定心疼的。他的地方是空气，而且太寒冷，那个面相呢，是吧？最早是不开花的面孔，气貌就是很气派的一个民族性，气就是奇奇怪怪的气了，貌就是貌美的貌，关系就是这个物教到了西藏，变成了西藏的传统物教，跟它的地理有关系的，地理就是物教为。二以前有九教的本国，这就是西藏的名，叫做本国教，为利用走光学法轻松毒害物和教理，这个本国教呢，就等于我们中国以前那个未开化的那个知识啊， 上边头气愣，这个罗家的鱼啊，罗到那个扔空气里边，又把它变成平，变成平，罗家的就叫豹子。那个小豹子呢，一点点罗下来不要紧，但是豹子罗下来大了的时候啊，就是太晚豹子一个平了，那宁县的那个野地的水方那个宁给打死，那个心脏的豹子更大了。大部分的人打死，放死的大哈，那就找到这个大毒害了。任你没有办法，你说叫他不下雪，你说什么？你说叫他不下，你说什么？那就在烧这个怎么叫家了？就在烧这个鱼食，烧这个红火食，叫他给人家的肉。还有这个庆祝之害。一个是拿着大的竹签，还有这个刺的头，就把箱子注射住了。他的孩子，那么你认识受不了他，你连在找什么事？叫他的名言都中。叫你的什么叫你？就是很难受。这个任命还就相信他吗？在呼叫的，但是到了到了这个呼叫二级之上的时候，一点别的在他这个中国叫了一点别的，第十章呼叫的所以为怎样成的有时间，十章的任命多灾害，你让人命好奇怪，他本来相信这个中国教的，那么现在你不教的来了，他就在相信这一个路线。你不教的来了，你反正和着中国教他没有教的教我们相信你不教，你有本事可以教他吃吃学学放放起来吗？你到这个地方政府注册，你能一百个对象给相声吗？那么如果不叫有这个本事啊，就实验中也会难受啊，眼睛的比他还另干呢，那么想这个东西了，就这么样子还得相信就实验中，就当这个地理的关系，理性的关系，就是实验相传因为在历史上找不到证据，想篡夺了，当这个走南王啊，是他西藏的历史没有比我们中国的历史，在我们中朝走南王的时候，不叫一入进西藏，不是入入，已经入进了西藏，那么很早到了西藏，因为西藏啊。这个印度大小姐比我们中国跟印度交通便利，我们中国到印度了，走马飞路啊，要过那个大沙漠，很困难；走海船那是没有轮船嘛，走海船也很危险。这个西藏跟印度大小姐那么很容易到，所以。在我们守南王时代就进入西藏，是东晋时张邯左云龙占领，这个张邯的上次西藏从汉字去做翻译，就是王拐王是王，张邯就是西藏的拐王，左云龙占是个西藏的人啊，我们不去造反的翻译。你他做了这个拐王，你有天与世相之类，这个有下雨叫的雨，就动是言语，有天空的雨下来，天空的降落下来的雨，有十个宝箱，这是相位之道，
自己所有在这里就想不起我要是能想一点能想我这个事都出来那想法就想这不有进去是吧瑞士相对知道想不起想我这个事不包想了是严重有一生中这相同的讲我现在使个包厢是个相人知道使时时候就是讲我使个包厢之后这个严重怀疑我一个必须是道士的还因为是他就是一道怀望就一生不会严重老师还死降了在死命叫法前一线在死的包厢被拐忘了还不敢开了被引动来了五位高僧拜他做师傅了由这五位高僧来开开看第一个箱子白白藏的经一直一直经箱子是要摆出去大会一定要摆摆摆现在摆摆藏的经第二呢就是舍利金堂白白藏的经属于法宝了这个舍利金堂就属于护宝了第二个箱子还可以把一个小金堂一个装不住的舍利金第三呢是留住大命之女天这就属于真言中啊留住大命真言就是他妈你把女红那个留住大命的可是说是个女士般写出来那很尊贵了女天是一块女士般的请问这个留住大命的第四个箱子呢发酵的鬼宅这就属于建立了也就是他们民族的一种意味一种说法发酵的鬼宅这泥种泥脚了这泥脚练的话总是发酵这个始终啊从古时在印度教中练过是看错这是到了这个地上有了这个神包也有了法包那中间有了护包有了神包了就在我们中国重新跳的时候能再把我们中国就算到看错错念看错错念吗唐朝就是住在了也就唐朝就是住在我们宣传法师上之前进了那个住宅他们要抱怨了唐朝长寒一长得一个长旺这个命就叫做浪子灯去靠问圣神父请逆佛望你为帝这个西藏的拐弯嘛要先走的一个另一个小夫学亲戚他派这个师臣来嘛要求我们唐国人给他一个女子结婚他西域这方面还有一个国家叫做尼泊尔国人家的拐弯嘛也要求他的王女子给他结婚这一行就是吃了两个拐弯王女做他的妃子
二妃也受过是个唐僧的问成不是的是个结婚那个尼泊尔拐弯的那个王女的也是结婚的是个西藏的这个拐弯受了大的影响了他吃了两个不叫名字的菜
演大枣水、小枣水及武大拉河故事一生了。于是有这两个鬼计啊，都是不讲述了他这个掌握多大的影响嘛，是建筑大的水了，建筑一个大好水，一个小好水，还紧接着那么公园建筑大拉村，这个故事更加精神。是土壤水灯第五十次，这个西藏的藏王叫做土壤水灯，他出行不叫出不叫大行了。那么由他以后，洪宗教这个汉王叫土壤水灯，土壤水灯第二次，土壤水灯第三次，这样分别的，一直到他土壤水灯第五十的时候了。藏地绝宝为法，命师啊，请北印度莲花生上师入藏。这个前边不叫大行啊，就听到这两个鬼计的，不叫大行。这个真正佛教的上师是啊，是莲花生上师去。这个莲花生上师我给藏的时间了，就是有那个土壤水灯第五十，这个是下大雪下个大暴雨，没还的遭了雪灾遭了暴雨灾，那么他们再严重啊念的就治不了，有那个旧的那个无师教那个风波教那念也不灵，有那个原有的这个佛教徒佛教的这个师傅来念也不行，那么这个西藏藏王呢就听说北印度有一个了不得的有一个上师，就是莲花生上师，于是就派使者到了北印求他，就是莲花生上师上师如大，莲花生上师正修如何成长，上次呢为腰伤弥勒本人，就是谁也不会坏腰伤弥勒与来五百传你叫开那山大师接受法医龙子之后，我们中国的训练中就是一种是山大师都在唐僧中开元年间来，这个三大师给这个最就是一法案跟这个龙水出生，这个莲花生大师也是跟这个龙水出生，那是不叫出生的龙水不来的，所以说从我们中国的这个民众的心里边是不传统，这个莲花生上师啊，具如掌建筑神意，你是密宗讲神通啊，你这神通现出来看到了真能给你显示上去，就是神通太密的神通叫神意，现在下大雪烧了雪灾下大暴雨烧了暴雨灾，把你请到来了，不是叫你来讲经说法讲真空妙用的，叫你来消灾了，你有这个本事吗？有，就把这个灾害给他消除，不得要这个本事，这个不是简单的事儿了，你是丈人秘密的尊重或是尊重的一个国家，真把这个灾害报复所以西藏的人密宗尊嘛，没有人不尊敬他，没有人不这个敬重他。好，上海 天井，你懂得炼黄，炼黄不啊？为洗澡，为一罐儿就管用。您过去把这个炼黄省少时听来，很有神通，怎能也给他小出这个学才、宝才、船长的本事的？所以，这后来这个西藏的怀王啊，请这个毗摩罗去说，毗摩罗嘛，我们研究西藏是在研究了，也是当时一个大的嘛，算这个藏王，就是一个下明那个规定，什么量好不，就是这个举人重道之教。为我们西藏的怀表是去哪个时候进去的，一定要奉献这个第一次教育，而此炼化成怀表的孩子进这个炼化部的这个第一次教育怀表，这个炼化部就是炼化成上次带的那个温度尊敬这个莲花生，我们怀教的态度，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什么怀石，那么这就是到这个西藏的这念中，这个弥足，这么来一个音啊，就错了。这第二就是这个会派，西藏的这念中啊，到后来什么讲？护一派，护一派是莲花生上师护一，他的徒弟，他的徒弟就是他后来的人，以言语护一，莲花生上师口到眼中提这个家伙就是护在，他的徒弟当然都提护在家，所以就叫护一派。怀教聪明的将，举刀张翰，狼藉大帽子来，这个西藏这个佛教保卫一会的一个法难，就是由前边那个莲花生上师到了西藏，这个藏王亲自规定，这个。莲花生这个宗教为怀教，跟这个莲花生上师为开祖，为的怀师。这个藏王死了以后，又换一个藏王，就是狼藉大帽。这不是个梦啊！他一做了藏王啊，他就非常这个遭了这个灾难。那木吉鲁扎吉里乃行古鲁，这个摩汉王啊，这个狼藉大帽，他叫一个喇嘛把他吃了，这个真正的护法要不惜生命的护法能开大殿，我们这个不说建筑上啥殿可以开的，不说建筑不是放望镜，你不是哪个我不在建是在那个一切不说建筑上啥殿可以开的，你要认住那个西藏佛教这个时候很相信，这个魔王他做了西藏的怀王，他就不叫不叫了，也不叫这个时候怎么自己去走向走，
小相扑这个握法，这个时候就出了一个会演戏华丽的人，进了一个爷爷妈带着就张望的祖院门口演戏法，就跟他说换住了，你就默住了，哦，演得好，演得好的时候，这个张望啊，这个国王啊，把他请到祖院里来演这个默住，一个换住，一个演戏法，那么是说，给演默住的时候就接到祖院，接到祖院给他编呢，这个拐望大家都看得正不顺的时候啊。他那里有一个武器，就是一个徒手没有这个枪炮啊，就是刀枪之类大一个枪啊，一枪把那个国王给他打死了。这个大家都在那看着变戏法变魔术的，谁也没有准备啊，大家都没有拿武器嘛，他把这个国王给打死了，他就跑了。跑到公园后，他骑着一个马，他骑上就跑了，赶到这边打不起来，哎呀，里边这个好像是这个人在拐弯吃的是吧，这是大家带着武器和带着兵骑着马来追赶来，追赶来你远远的看到有个人骑着个白马，他来的时候他骑着个白马，北门前面的杨康的心里头白马说不对，不是前面的人，是拐弯那个心里头白马，这个吊钻头来再去追，连我也没有找过那个心里头拿到，那么这个人还逃难逃走了，这以后嘛，这第二个大王就起来就是这个文章叫做希腊母亲母杀，你起来有相信思想，在那个时候，这个人已经在大半岁数，他硬派杀剑，把那个魔王给吃了。在那的时候，曹真氏又米拉日发休息过了一严师建立，严兄成为最胜苦恨尊者，火掌红叫火爷啊，这以后不叫苦行起来了，苦行起来一直在这苦行啊，到了我们中国历史是到了宋朝，到了南宋朝，南宋朝是高宗这个时代，那个西藏有一个修行者叫做米拉日发之士，他是修行过的，鉴于西藏的经验认识鉴，那么大家都在称扬他赞颂他，这是最胜的这个苦恨尊者，可是他也是不一样的人，变化什么这个变化了，所以我当红一下，我一次拿命，就像这个人身上就讲到这里。